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啊！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怀着喜乐的心来到你面前，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用诗歌，用我们的奉献啊，用我们的敬虔的心一起来敬拜你。就恳求你啊，再次来更新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你的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听到你的话，也有所回应。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基督徒的生活，你会用什么词来概括呢？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还是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也好，可以用我们的观察或者说我们的体会来想一想，你会用哪个词来概括基督徒的生活？或许有些人会提到说是行善，或许有些人会说是爱人。我想可能这是我们很自然的一种想法，基督徒会有这样外在的表达，我们更多想到是人际间的关系。的确，基督徒生活中有很多这样横向的爱的表达，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是我们和神之间这样一个纵向的关系。基督徒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我们首先要想到的基督徒生活的核心。那可能大家会想到的词汇有感恩，或者说爱神、侍奉、敬拜。我想这些词都是有很多重叠的地方，这都是基督徒生活中心的内容。认识神的人会在生活中体现出对神的尊重，就在这些方面有所体现。那我想今天我们要用的词呢，就是敬拜。对于敬拜的看重是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一章经文的一个核心。而在生命记整体的结构中，就这一章经文所处的位置上，其实也可以看到敬拜本身重要的意义。有些解经家会把这个生命记把它作为是一个以色列和神重新来更新他们的和神之间的约的一个记载，发生在临进入应许之地之前。有些解经家这样划分说，经文的一到四章是整个摩西所讲的内容的一个引言，然后五到十一章是一个跟神所订立的约的一个一般的条文，到十二到二十六章会有更加详细的一些条文啊。我们会发现前面讲的故事更多的是一些整体性的，十二章到第二十六章进入很多细节，到二十七、二十八章会是宣告祝福与咒诅啊，是一个作为约里面的一些根据人的不同的回应造成的影响。最后啊，二十八章到结尾是提到一些重要的见证、一些后记、一些相关的内容。那么十二章就处于这个详细的一些跟神之间订立的约的条文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是在最为首要的位置。那它的内容就是关于如何敬拜神，所以我们可以来借着这样的来了解一下我们该如何来理解敬拜。当然一会儿我们也在分享过程中会涉及这个旧约的一些内容啊，大家可能刚才读的时候已经发现有很多相关于献祭的事情，吃血的事情，这跟我们作为现代的基督徒啊，几千年之后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来如何应用。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如何通过这个经文来修正我们对于敬拜的一些理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就是敬拜的对象啊。经文里面有很清楚的提到我们敬拜的对象是谁。这经文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开始的地方一到四节以及最后二十九到三十二节就都提到了这个敬拜的对象，当然在之中也不断的去穿插提到敬拜的对象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并且是只有他，这是我们所敬拜的对象。那我们可以在经文中也发现一些特点，这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啊？当然这里的讲述的内容不是非常的完全，不过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因素。在这个第一节里面就提到，这是耶和华你列祖的神，就是跟他们的上一代或者更往前亚伯拉罕甚至推到那么早的时间，这样一位一直在祝福这个家族的神，这是一位守约的神，跟 亚伯拉罕所订立的约，在出埃及的时候所订立的约，仍然延续到现在这一代。神是不会离弃以色列人的神，并且经文里面也提到，第一节说，在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在这个约里很重要的一个成分是，他要赐应许之地给他们。这是一位拯救他们先祖出埃及，又要带给他们祝福、带给他们产业的神。如果用最简单总结，就是这是对以色列守约施慈爱的一位神。这是他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一位祝福的神，一位守约的神。我想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他是我们唯一要敬拜的。他拯救我们，祝福我们，他对我们不离不弃。我想对于基督徒来说，当我们认识到耶稣的救恩之后，我们知道是神主动先来寻找我们，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和我们立约，不离不弃。他的目的是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从现在开始直到永恒。正是因为这样一位神，我们要来敬拜他。经文中仍然也提到，为什么要唯独敬拜他。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提到说，要除去一切的偶像。在经文的这个第二节就有提到，第三节这里要提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偶像，你们都要除去，打碎柱像，焚烧亚舍拉，砍断他们神明的雕刻偶像，这些都是当时迦南地他们异教崇拜中所敬拜的神。除去这一切，你们只要敬拜耶和华。敬拜的对象唯独是神，我们不应该去承认任何其他宗教的神也是我们可以敬拜的。我想在这个社会中，这种多元主义敬拜很多神是开始又有更多的复兴的这样一种潮流。很多人可以说是不只是相信基督教的神甚至也相信印度教的神，相信伊斯兰教的神，认为殊途同归。但是我想经文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唯一的神。当启示其他宗教中的启示和这个不符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敬拜其他的神。只有这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是真神，只有耶稣给我们带来从罪和死亡中的拯救，这是唯一的拯救，我们只应该敬拜他。所以如果我们的生活中涉及其他的信仰，我们需要去除去他们，就像这里除去其他的偶像一样。当然这不只是包括一些具体的神像，也包括其他有宗教性的事情。比如说有些人，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在我们中间，但的确有些声称是基督徒的人，他们仍然会去算命，会去考虑星座运势，甚至通过这些方式来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这是和我们的信仰这里所启示的敬拜对象不一致的。另外除去这些有形的东西，社会中的各种影响、各种事物的吸引也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金钱、社会的地位，这些都会是偶像。甚至很多异教的崇拜包括一些去拜佛啊什么的都是基于这些原因来推动，可能根源的原因是背后那些欲望、那些所寻求的东西、那些占据我们心灵的东西。回想可能大家都会去听过有些人去求姻缘我还记得我出国的时候，那个我在北京嘛，然后大家有一个很喜欢出国前去的地方，大家知道是哪里吗？卧佛寺。为什么去卧佛寺呢？那是 offer 谐音，希望说能够得到这边美国院校的录取。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听起来有些荒诞，但是是存在的。大家所寻求的是一些自己想需要的一些东西，但是这些不要占据我们的心里。我们应该相信说神是一切祝福的源头，我们单单敬拜他。这是经文要给我们最首要的提醒，敬拜的对象是我们的神，这位独一的神。 我们来看第二点，是关于敬拜的地点。经文中也涉及很多关于地点的内容，我们应该在哪里敬拜？这经文是有很多的一些特别的背景在这里。在这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说是神将要带他们去占领一个国家，进入到应许之地，所以他们涉及一个敬拜场地包括情况的一些变动。他们已经从旷野，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都聚集在一起，围绕在会幕周围的这样一种生活，改变为进入到迦南地，他们将在那个地区分散开。所以就涉及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去敬拜，从集中到分散，从旷野到迦南，这就涉及一个重要的变化。那我们可以来看一看经文如何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要到哪里去敬拜。首先讲到的是你们不要在哪里啊，这里说你们占领的国家所侍奉他们众神明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一切的青翠树下，你们要彻底毁坏啊。当时的迦南人他们会在不同的地方去进行他们这样异教的崇拜啊，都会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地点，比如说这个一些制高点啊，这个地方你可以一览众山小，体现出一些特别性，包括一些这里所说的青翠树是很茂盛很大的树，体现出说这个地方是有非常就是肉眼可见的一些生命的特征。所以这里摩西有说，你们不要在这些地方去敬拜，要彻底毁坏，不要在那些异教敬拜的地方来敬拜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么要在哪里呢？我们接下来往下看，从第五节开始就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作为利他民的居所，你们就要到那里求问啊。这里求问不是说去问神问题，而是说去到那里去朝圣，去见神的面。要在耶和华选择利他民的居所，这就是地方，神所选择的地方是你们要敬拜的地点。并且这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反复在强调在那里，在那里，在那里，那是一个重要的地点，地点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经文中13到14节啊，再次重复这样一个主题，说你要谨慎，不可在自己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不是你选的地方，而是唯独耶和华从你的一个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同样重复，耶和华选择的地方，你要在那里献燔祭，在那里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可以看到这个在那里，神所选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究竟在哪里啊？大家可能都发现这经文中没有提到，你们觉得应该在哪里？大家对圣经理解了解吗？其他的经文中有没有提到在哪里敬拜？有没有人想到是耶路撒冷？我想这是我们很自然的一个想法。当大卫的时候开始啊，约柜就迁移到耶路撒冷这个地区，而所罗门建造圣殿以后，这里成为一个以色列人敬拜的一个中心。但是我想这里有一定的原因，神没有明说在哪里。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从大卫所罗门开始敬拜的地点是在耶路撒冷，在他们之前呢？这部分有没有人知道在哪里啊？这里面有很多的具体有一些猜测，但是圣经中的确有明确记载过一个地方，很明确的提到，就是在示罗。在撒母耳记上，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经文啊，这个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啊，每年就会去示罗献祭啊，家人一起，包括撒母耳之后也是在耶和华面前，在示罗这个地方来侍奉神。那里曾经是一个以色列人敬拜的中心的地点，是神所选择的地方。所以这里最重要的不是一个 具体的地点，或者是一定不变的一个地点。最重要的是神的选择，甚至不是一个具体的地理位置，而是有可能有所发展，就像从示罗到耶路撒冷，按照神的带领，神的启示，在神选择的地方来敬拜。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地点重要吗？大家觉得我们现在该在哪里敬拜呢？示罗、耶路撒冷，每个星期打一个飞的去耶路撒冷。那我们要在哪里敬拜呢？可能大家很容易想到一个地点是教堂，啊，旧约时候会幕、圣殿啊，甚至有些具体的地方。那对我们来说，或许是教堂。这究竟是不是新约的一种想法呢？新约里面神所启示的内容呢？我们可以来看一段经文啊，大家也比较熟悉的经文，就出现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和耶稣的对话中。这个对话中很核心的内容就是在哪里敬拜。我们看这个妇人所讲的话，对耶稣说，我看你是一位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神啊，他们当时所在的地方就是在示剑，示剑的边上有一座山叫基利心山，那里是撒玛利亚人他们敬拜的地方啊，曾经在那里有一个圣殿，后来被毁坏。所以啊，这位妇人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神，在基利心山上有圣殿来敬拜神。你们倒说，你们犹太人说应该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啊，你们觉得耶路撒冷是敬拜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关于地点的争论，敬拜的地点在哪里。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啊？我们可能都很熟悉，说你们敬拜父既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在哪里？大家如果读这个，这是和合本修订版啊，当然在和合本也有类似的一些翻译。大家觉得耶稣回答他的问题了吗？耶稣有回答在哪里吗？是不是觉得好像不太能对应得上？耶稣回答是什么？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那个人在问在哪里，你告诉他用什么方式，所答非所问，是不是这种感觉？这里就涉及怎么来理解耶稣的回应啊，这就有一些翻译的问题。和合本是用回答是这里翻译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在一些其他的译本呢，可能就是把这个心灵和诚实做不同的解读。有些说敬拜他的必须靠圣灵按真理敬拜他。这里就涉及一个翻译的不同啊，提到这个灵啊，不是指人的灵，指圣灵。诚实啊，不是说是一个我们个人的诚实，而是说是一个真理啊。这原文都可以做这样不同的翻译。但是其实如果说真正去靠去考虑这个原文的一些内容，那里提到的是在圣灵和真理中敬拜他，用的那个介词和前面说的这在这山上和在耶路撒冷是同一个介词。所以耶稣回应的就是应该在哪里，他真的回答了这个问题，所在的地方就是在圣灵和真理。我们知道敬拜的地点是在圣灵和真理中，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是在圣灵里，在耶稣基督里，你们才可以敬拜天父。所以这就是新约的一个发展，神所启示的地点发生一个变化，不再是在一个耶路撒冷或者示罗，不再是在圣殿在会幕，是在耶稣基督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可以真实来敬拜神。耶稣是新的圣殿，并且在信徒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重要的是在圣灵中，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也有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包括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在基督身体里合一，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最重要的是在基督里，在圣灵中来敬拜。但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教会中，教会不是一个具体的房子或者地点，而是所有神所呼召的他的子民。在彼得前书第二章有讲到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也就是属灵的殿，就是新的圣殿，就是基督的身体，不是一个具体的建筑，是你们这些人就是圣殿，你们要在这个群体中来敬拜。所想这就是我们应该敬拜神的地点，我们在教会中，在圣灵的带领中，在耶稣基督里来敬拜神。我想在过去几年的时间，我们经历疫情的影响，我们会发现人和人的距离慢慢变远，线上的一些活动的发展也会让我们的敬拜方式发生变化，敬拜地点发生变化，我们不再在教堂中，我们很多人可能坐在家里打开电视就敬拜，我们通过网上敬拜听讲道，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仍然通过这种方式有一些连结，但是我想仍然还有很多的缺失，有一些不一样。在具体的敬拜中，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能看到教会，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神放在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可以真正感受到这是神所拣选的群体，这是有圣灵运行的地方，我们不只是一个个人的敬拜，而是在教会中，这是神所启示的方式，在真实的群体中，我们经历圣灵的工作，更多认识基督，也与基督联合。有可能这样的敬拜中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人际相处的问题，有摩擦，甚至说有一些冲突，但是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学会合一，学会荣耀神。我们在这里听到别人的歌声，听到别人的故事，不只是在周日早晨的敬拜，也包括我们的团契中，私下的祷告中，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敬拜。所以我想我们再次来明确敬拜的地点，最核心的不是在某个地方，而是我们在基督里，在圣灵里，这就体现在具体的教会的崇拜中。所以我想它的应用就是大家要来到这里来敬拜，在这里我们去经历基督，经历圣灵的带领。那么接下来来看第三个问题，敬拜的方式，就是如何来敬拜。当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很多人会想到的是关于敬拜歌曲的一个风格，我们选的是古典诗歌还是现代诗歌，我们是只用钢琴还是有架子鼓有吉他，我们的敬拜中唱诗的时候是比较活泼的还是比较严谨的，可能更多想到的是歌曲。但是我想真正的敬拜不是唱歌，主日整个聚会都是敬拜，这也是在这个经文中有所体现的。神提到的方式不是一些就是风格的问题，而是用哪些方式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启示的。首先在最开始仍然是重复说什么是不可取的方式，这些异教的方式，他们的祭坛，他们的柱像雕刻的偶像，这些具体的形象是被禁止的。包括到经文的最后29节开始，仍然也提到说不要按他们的方式来敬拜，不可求问他们的神明，说这些国家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明，我也要照样做，不采取他们的方式，甚至他们做一些神所厌恶的事情，包括说这样的献自己的儿女这个献人祭可能在我们来说很残忍，但是在很多的异教表达中这是最虔诚的一个表达，你献上对你最宝贵的东西，最贵重的祭品，但是神说这不是你们要用的方式。神所启示的方式是什么？经文中提到这里第六节开始说，将你们的燔祭、祭物、十一奉献、手中的举祭、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带到那里。 神有启示用什么样的献祭的方式是他允许的。这样不同的祭物呢，都来表达和神之间的关系啊。可能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一一展开，但是我们可以关注一些特别的内容啊。很多的这样的献祭是在回应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比如说十一奉献啊。十一奉献所的重要的一个意义是供应利未人和一些其他边缘人的需要啊，也就是专职服侍人神的人啊，利未人以及一些边缘的群体。像申命记十四章里面就有提到，有寄居的孤儿寡妇，都是可以靠着这些十一的奉献来得到帮助。这是一个更好的去分享神所赐福的啊、事物的一个体系。另外也提到说，这个投生的啊，投生的是纪念这个出埃及时候神给以色列人的救赎，他击杀所有埃及人的长子，但是保留以色列人的长子，所以这是纪念救赎。所以看到这些都是跟以色列人他们那些经历，他们的群体的结构有直接的相关性。另外经文中也提到说，你们和你们的全家都可以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吃啊，所有人一起来分享，来参与，来吃这个祭物啊，这是神所启示的另一点。最后提到说，并且因你们手所做的一切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而欢乐啊，这欢乐三点啊，来敬拜神不是一个重担，好像我们周日早上很辛苦的从床上爬起来来到这里啊，最核心的是一种喜乐的庆祝，是一种让人很开心很高兴的事情。所以这里提到三点，就是这是神有启示要献祭，要一起来享受祭物，一起来吃，包括一起欢乐，是作为享受是我们一个享受神的恩典，回应神的恩典，分享神恩典的时刻。这是神所启示的来敬拜他的方式啊。这些内容可以说在经文中不断的去重复啊，也是反复的提及，每次有所变化，来加深以色列人的印象。包括经文的十一节这里有提到啊，同样提到各种的祭物啊，这里又做一些扩充说，向耶和华许愿的一切上好的祭啊，提到他的祭物的美好啊，包括之后也提到啊，这里仍然提到欢乐到十七节这个地方啊，又拓展这个十一奉献的描述，说你的五谷新酒新油啊，更加的具体，但是也是同样在重复，包括这里拓展这个全家指什么，说不再是你和你的全家，而是你和你的儿女仆婢啊，更加的具体。到经文的二十六节啊，再一次啊，这里是相对精炼一点啊，做一些总结说，分别为圣的物，就指各种各样的祭物啊，都要带到耶和华选择的地方去。这里就可以看到，这是重复的神所提及的敬拜的方式，以这样的方式带到神的面前，是神所悦纳的。这是献祭群体欢乐神所启示的敬拜的方式。我想群体这一点是我们可以相对比较容易理解，是所有人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当然这方面也是需要再次让我们提醒自己啊，我们的敬拜中需要更多这样大家一起的参与。我想这也是我基于这样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会鼓励啊，在这个一些特别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跟小朋友一起来敬拜，这让全家都来到神的面前。那我想要也鼓励弟兄姐妹，如果有你的家人啊，不太已经养成了一些习惯留在家中敬拜，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时候把他们再带过来。这样的敬拜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神所启示的方式。另外提到的关于欢乐啊，是希望有一个喜乐的气氛。我想这一点也是我们需要去提高的。很多时候我们的敬拜是相对比较的怎么说，按部就班一点。我们可以更多有一些表达，表达我们的一些感受，这是神所喜悦的。不过关于献祭，我想我们需要稍微再多一点解释。这里也涉及一个旧约到新约的发展。在旧约中啊，我们知道很多的献祭是用来去恢复或者维系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在新约里面已经有所变化。 特别是关于赦罪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这个希伯来书十章，这里有提到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他成为永远的赎罪祭，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们不再需要通过献牛羊的方式来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跟神之间的关系已经通过耶稣的献祭，耶稣的舍命流血已经可以得到确保，他来赦罪。但我想申命记的经文这一点跟这里希伯来书提的稍微有点区别，因为这里唯一没有提到的就是赎罪的祭物，他讲的更多的是一些感恩方面相关的，因为享受了神丰富的恩赐而感恩献上的礼物。所以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再有些思考，我们需要向神献上感恩，把这样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另外经文里面可能提到另一点是关于这个流血的问题我想可能也需要做一些解释吃血的禁忌，我想可能也是跟感恩相关的。在经文里面有提到血是生命，生命的来源是神，而只有赐生命的神才有权收回所以这里说不要吃血，也是提到说你们仍然把一切都归到神的手中。特别是在异教的一些崇拜中，他们会把这个血作为一种操纵的力量的媒介，认为血里面有一些力量。但是禁止吃血也是提到说仍然把你们一切的依靠建立在神身上这个在新约中包括使徒行传15章禁止吃血这些都是有些相关的，都是跟异教崇拜相关所以我对于我们来应用来说，我想也帮助大家澄清一点，吃血这一点如果不是跟异教的崇拜直接有联系，我们不用太避讳不是要禁止的基督徒不是严格不可以吃血，但是如果说是跟这样的异教的一些获取力量相关，我们要远离我想这也是跟那个彼得所见的异象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所讲的凡物都是洁净是相关的。好，我们再回到这里关于这样的一些内容献祭我想在这个罗马书里面也提到关于真正什么是一个真正感恩的祭。这里提到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想最重要的一个献祭，我们现在需要向神献上的感恩，就是把我们的一生献给神，回应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这是新约里面对祭物的理解，是一种全人带到神面前的敬拜。所以我们不再是说仅仅是这样具体的一些方式，不同的祭物带到神面前，包括十一奉献，包括什么，神要的是我们全人来归向他。所以在这里敬拜的方式，在新约的理解中，我们自己献上我们的生命来感谢神。第四点跟大家分享的是敬拜的参与者刚刚其实我们有一些提及，但在这里想再一次的来加深一些印象。很重要的参与者就是所有人可以一起来敬拜在第七节里面有提到，你们和你们的全家，所有的家人一起来敬拜。十二节提到，你们的儿女仆婢以及住在你们城里没有与你们一起分得产业的利未人都要一起来敬拜。这里我们会看到有些更明确的一些表达，儿女仆婢不分你的贵贱，不分你的身份，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这是神所给的一个意象，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可以来庆祝，大家不再分你的身份贫富，这是一种平等不再分门别类的一种看法，在当时的时代中可以算是非常的特别的在异教中都是根据你的身份来决定。另外我想另外一点就是关于敬拜的参与者， 除了这样一种平等的概念，大家不分贵贱。另外一点在经文中有所体现的就是合一。在这里最明确的一个表达就是像第八节说，你们不可做像我们今日在这里做的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一切事。就是对于参加敬拜的敬拜者来说，重要的不是我们的想法，这里说的个人行个人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一切事，这里用词其实跟士师记我们很熟悉的那样的一些表达是一致的啊，就是那里说到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这里是意思说，神要建立一个合一的敬拜，是按他的启示来敬拜，所有人都放下自己的想法，在神的启示中合一。所以在二十八节有提到说，你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接受同样一个启示，有同样的带领。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去不断去操练的，敬拜的参与者学会在神的启示中，在耶稣基督里合一。我们不要再为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争论，而是学会在这样的参与中来到神面前被他更新。最后一点跟大家分享，就是敬拜的延伸。大家可能会发现我在分享过程中略过了一些特别的经文啊，是可能会让我们最难理解的一些经文。经文有很多的探讨是关于吃肉的问题。大家有没有发现，你们如果想吃肉可以怎么办？现在吃肉对我们来说不是任何问题，去超市买一下都可以。但在当时那个时代，吃肉不只是吃肉的问题，肉都是和献祭相关的，如果没有献祭就没有肉吃啊。这个可能跟我们现在观念很不一样，但是大家可以尝试去理解啊。吃肉是和献祭相关的，如果神限定了说你们要在某些特定的地方去把祭物带到那里，那就说明如果你去不了那里，你没有机会吃肉。吃肉为什么很重要呢？我想在这里神是特别希望说，让以色列人在日常的生活中能够感受到神丰富的恩典，也能在日常的生活中来敬拜神。神不只是邀请人来到他的面前，来到他所选择的地点可以跟他见面，他也愿意让这样的敬拜从这个集中的地方可以延伸出去，让你在生活中各个地方都享受敬拜的自由，也享受神恩典的美好。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怎么样去体现。这里首先提到说，你在各城里都可以照着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福分，随心所欲宰牲吃肉。这是一个地点的拓展，不只是神所选择的地方，在各城里都可以跟祭祀相关跟献祭相关的一件事情发生。另外这里也有时间的拓展，你可以随心所欲，你什么时候想都可以。包括这里有人员的拓展，说无论洁净的人不洁净的人都可以吃，在所有献祭的场合，只有洁净的人才可以去来到神的面前，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宴席。但是在神所启示的这里就会提到，在平时如果你沾染了不洁，多数时候你不能来到神面前，但是神仍然给你这样丰盛的恩典。包括在经文的后面二十节开始再次去重复这一点，你可以随心所欲吃肉，随心所欲在你的城里吃，无论洁净的人不洁净的人都可以吃。可以看到这是神想把他的恩典延伸出去，让敬拜可以不只是在特定的地点特定的场合发生，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更多的去经历。这里唯一的一点限制就是不可吃血，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血是生命，神看重生命，你们要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持一些界限来敬畏神，知道他是赐生命的神。所以想这一点仍然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我希望我们的敬拜不只是发生在周日，好像发生在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间，只有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甚至或者说是按一些我们敬拜的这样的方式发生， 我们才觉得它是可以的，才是一个敬拜。神是希望让我们在生活中都去经历它，更广义的去经历到这样敬拜的生活。包括神也可以转化我们生活中的一切的事情，像这里经文所提到的，很多人是当你想吃肉，当你有食欲的时候，神给你一种方式让它变成一个敬拜。你可以去把这一切仍然变成一个向神的感恩，神许可你不用去违背任何的原则。敬拜会有自由，在生命中，在你每天的生活中，可以去充分经历神的恩典，享有这样的自由。所以用这样一个敬拜的延伸来勉励我们，让我们时常来到神的面前，经历他的丰富，也让我们用这样的周日的敬拜可以去彼此勉励，也可以来到这里经历圣灵的工作。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但是从这里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把敬拜带到我们的生活之中，也让敬拜渗透到某一个微小的角落。我想很简单的一个应用就是，当我们回去享受丰盛的饮食的时候，当我们餐桌上有肉的时候，献上一个谢饭的祷告，把荣耀把感恩献给神。我想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应用，但可以推广到各个方面。希望我们每个人可以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让更多人来看到他的荣耀，看到他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耶稣，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也赎回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享有跟你这样的密切的生命的关系。愿你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更悦纳我们每个人把自己献到你的面前。愿你让我们的敬拜可以进入生活中的每个角落，也让我们一生忠心的跟随你，用我们的生命来敬拜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